艾特记者圈正式开始。
各位艾特记者圈的听众和看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期呢是一个二人转。为什么是二人转呢？是因为有突发 break news。 这个 break news 是来发生于哪里呢？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啊，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会发生 breaking news 的目前看上去就俩地儿。一个呢是1月20号以前的美国，一个就是去年从12月3号以后的韩国。那韩国先炸了啊。这个今天当地时间的上午10点半，也是我们北京时间的9点半，这个韩国的被停职的现任总统尹锡悦被逮捕了。这个事情已经是最终尘埃落定，确定了他被带出了自己的这个官邸。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是一个非常爆炸性的事情呢？因为他已经创造了韩国的历史，他成为了首位现在还是以总统身份的自居的这么一位韩国的总统被逮捕的这样的一位人。同时呢，因为从去年12月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韩国政坛的风波，至少有一个阶段性的结果。我说的阶段性的结果，是因为后续还会有更多关于他弹劾呀，以及审判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但是至少在逮捕尹锡悦这件事情上面已经有了最终的定论了。那么今天既然有这个 breaking news， 我就把上一次咱们聊朝鲜半岛的时候，咱们非常权威的半岛的这个资深的媒体人，全小星老师，请到了咱们的小破圈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天。来，全小星。又见面了，咱们二人转转起来啊。
好嘞，大家好，各位小破圈的听友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时隔两周三周返场。也就两周吧。
你有想到你会这么快返场吗？
对啊，我第一次出演到第二次出演可是隔了快一年的呀。那第二次到第三次这两周三周差不多。只能说吧，这国家庙小王八多。
然后这个变局越来越激烈，对吧？时间这个越来越短啊，这个期限。哎呀，你说怎么办呢？不过对于我们俩来说，线上进行见面交流创造了条件。我觉得只能往好的方向去这么去想了啊。刚才我大概
咱们线下已经见过了啊，咱线下可是见过了。
咱线下是在那个微博之夜啊。咱们都是在山顶，这个观山景啊。
而且你比我还低一排呢，比更靠前台一排，我比你还靠后一排呢。
你靠后一排，你没有前面的栏杆挡着，我的视野完全就等同于是个枪板中的枪板，你知道吗？就是我那个位置。好吧，不扯这个山顶的问题了啊，我们来扯一扯南山的部长们的问题啊。这个韩国政坛啊，从去年12月份开始风云突变，出现了一大堆就是看上去很有意思的这些剧情发生了之后呢，刚才我说了尹锡悦今天被逮捕了。我就问一个问题，一开始你今天作为长期观察韩国政坛的媒体人，意外吗？这个结果
不意外啊，毫无意外。我觉得我能预料得到，因为我们只要对于最近在警卫处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在那个公调处、警卫处这两个政府机构争斗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事情，只要我觉得我们有关注，我们都会有一个认知的，就是这一次逮捕公调处是势在必得，而警方才是那个富有经验的机关，而公调处早就离心离德，我们会得出这三个结论的。那这三个结论结合在一起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尹锡悦今天一定会被带走。只要尹锡悦还留有最后一点良心，他只要的最后一点就是他只要还觉得尽量避免不发生流血，只要这个大前提还在的话，那今天尹锡悦被逮捕这已经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那你说到了这个三个层面来说的啊，我们就分开来讲。首先我们先说这个公调处，你为什么觉得今天公调处是有备而来，一定要到官邸把尹锡悦带走？
如果听过我们上期节目的，应该都对一句话印象很深：公调处这个怪胎是如何诞生的？ 在2021年的时候，文在寅政府的末期，为了做所谓的检察院体系的一个改革，那么为了制衡司法体系，所以造出了公教处这样的一个机构。公教处它的一个对象就相当于是对于高级公职人员进行一个调查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他当时其实在建立的时候呢，也受到了比如说中国香港的廉政公署这种一些独立机构的影响，所以它在一个宪法设定上，它是个独立机构，就独立于检方的，它是独立于原有司法体系的。那么这个机构在面对比如说是检察院或者是法院这样的司法体系的一些高官，是可以直接起诉，是有直接的起诉权，就免得说你检察院的人，你检察院自己起诉，就免得这样的一种尴尬。但是它对于除了司法体系外的人之外啊，比如说总统这一种的，他是只能调查不能起诉，就起诉还是要检察院来起诉，是这样的一个机构。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制衡韩国过于强大的检察体系。但是，当尹锡悦上台了之后，公调处就是我们用一个非常俗、非常就是，非常俗的一句话来说吧，这叫什么呢？小甜甜变牛夫人的过程。就是公调处就从小甜甜变成牛夫人，怎么为什么？很简单，这一个最简单的、最典型的例子，公调处的搜查官，如果大家对于比如说韩国什么检察院讲检察院的电影、电视剧，如果我们有看过的话，甚至对韩国新闻看过比较多，应该经常看一个画面：一堆穿着西服的检察官抱着一堆箱子出来，就一堆蓝色的箱子，就搜查嘛，搜查令嘛，拿着这个上面写个"检查"两个字啊，这个蓝色箱子出来。做这个事情的人叫搜查官，在法律上叫搜查官，搜查官，
什么？那个是
搜
韩
查
文
官，
吗？韩文吗？
对，对，
搜
搜
查
查
官，
官，对，
这个怎么像那个山东或者是河南的话呢？搜查官，好，
带点口音了啊，我带点口音了啊，
来，你接着说
然后就是。作为公调处这样的一个针对高级别，就是而且这种高越级别越高的人，他其实很多时候做的这种贪腐啊，这种案件是越超出我们想象的，用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方式。但是这个机构只有40个搜查官，只有40个搜查官。那么大家可能对于40个搜查官是没有概念啊，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吧，就是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电视剧是讲，就是那个韩国那个检察院风云的，
检察院
叫
风
什
云。
么名字来着？对对对，不是，名字不叫检察院风云，叫什么秘密森林？
秘密森林。
对对对，秘密森林，我突然想起名字
我
了。
没看过
对，
啊。
秘密森林的主角，当时是在首尔中央地检署工作。在首尔中央地检署啊，大家记得这个名字，它是一个地方检察院，只是因为中央嘛，它负责的就是像龙山呐、中路啊这种首尔的正中心地带，这叫中央地检。首尔中央地检326个搜查官，这还是个地检哦，地方检察署，它还不是什么像什么高等检察院，甚至不是大检察院，就最高检察院，它有300多个搜查官哦，320多个。大家就知道公调处是个什么水平了。就是公调处这个机构呢，尹锡悦其实从竞选的时候，他一直说他看不上这个机构，他觉得这个机构就是文在寅用来搞事儿的，就是只为了削弱而削弱，就没有任何用处。就尹锡悦他是抱着这样一个立场当的总统，当总统之后，他对于公调处呢，就是公调处就变成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怎么尴尬呢？我给大家可以说一个例子，公调处在2021年成立的。后的2021年年底成立的，后面的3年，就是由公调处调查的案件，最后成功起诉的案件，是零旦，一例都没有成功。然后呢，只有3例是所谓的成功，就是调查了之后，然后送走检方，然后检方起诉了案件，总共3个。那现在我就跟你说，在尹锡悦上台这个两三年。韩国这个国家只有3个高级人员腐败，你信吗？这话说给你，你信吗？你信吗？反正我信了啊，反正我是信了。你信不信我不管，反正我信了。所以说，公调处这个机构，它一直就是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那么尤其呢，也是因为公教处这样的一个非常奇葩的结构，以至于这也是给尹锡悦这种想钻法律漏洞的人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又给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呢，就可以从一个角度来分析啊，这一次尹锡悦他之所以啊，他会说自己那个什么，他会说就是公教处没有权利搜查他。大家如果去看过尹锡悦的那段讲话，就是尹锡悦被抓走之前，他不是录了一段视频嘛？
对，
就9000字的讲话，9000字的讲话，他是明确提了几个点的，其中一个点就是，公调处的这个相当于搜查令是没有权限的。
嗯，
他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为什么说他没有印象？因为就相当于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尹锡悦目前被指控的罪目有两项。
嗯，
尹锡悦被指控的罪目，一个呢是所谓的叫渎职，类似于渎职罪，
渎职罪；
另外一个是内乱罪。
内乱罪，嗯，
对，渎职罪和内乱罪，这两个是尹锡悦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罪名的定义。
嗯，
那么现在韩国就出现了几个调查机构啊，分别出现了几个机构，像警察，有一个警察，有个检察院。还有一个公教处，就出现了三个类似于调查机构。
嗯，
那么根据韩国法律规定，警察对于内乱罪有侦查权，但是对于总统的侦查，按理来讲是要公教处进行的。
嗯，
那么检察机关对于内乱罪是没有调查权的，但是军事检察机关对于军人的内乱罪是有调查权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就是在那个戒严的事件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军人吧，
对，
有很多军人参与其中，大家有印象哈。
对，
公调处对总统有侦查权，但是公调处对于总统没有起诉权，而且公调处对于总统的内乱罪是否有调查权也有争议，因为按理来讲只有警察可以对内乱罪进行调查，按理来讲。
嗯，
那么这就一个 bug 就来了。那么尹锡悦的逻辑就是，你公教处你是以内乱罪来逮捕我的，你没有这个资格，你凭什么逮捕我？
嗯，
就是这个下来逮捕令你就是违法的，
嗯，
你这是个违宪的逮捕令。
嗯，
那么法律是怎么写的呢？在那个公教处叫高位公职者犯罪搜查处的设置与运营法，有一条这么个法律。
嗯，
这个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就是对于公教处的管辖范围是公职者犯罪，这个公职者犯罪本身是就这一条是不包括内乱罪哈，
嗯，
这一条不包括内乱，因为它只覆盖刑法设立的罪目，
嗯，
那么比如说渎职就算，贪污渎职这些都算的，
嗯，
因为这属于韩国刑法内的罪责，
嗯，
还有一个就是在侦查告根据上一条就是根据刑法的这些犯罪的过程当中，
嗯，
如果发现与该公职人员所犯罪行直接相关的其他罪名。
啊，
那么公教处也可以调查，公教处就认为我在调查你渎职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你内乱，
就是
这是一个事情，
它就相当于是引申出来的一个口袋，然后把这个罪就装到了这个其他，是这意思吧？
对对，
明白了啊。
韩国现在一个 bug 就是因为这现在韩国发生的一切政治事态，
嗯，
都是之前没有发生过的，
嗯，
就相当于每一个决定。他都会在韩国政治史创造先例。
嗯，
所以对于比如说现任代总统崔佳木这种人，他是个经济官僚出身。
嗯，
而且他在现在他已经尴尬到什么地步？因为我在那个韩国现任代总统的记者群里面，我是在的。
嗯，
我看了那个群里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群已经草台班到什么地步了？
嗯
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咱们那个西藏定日县的地震
啊。
西藏定日县地震的时候，因为根据国际惯例，各国的领导人会发到那个哀悼嘛，悼电嘛，
对，慰问。
在日本、美国等等主要国家都发送了之后，有记者在群里问了，说崔善木打算什么时候发？就是当时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已经到了地震第三天，就外交部已经都念了很多名字那种，就是这些国家都向中国表示了慰问的情况下，问崔善木什么时候发？然后对方是这么回答的，我不好意思啊，我们还在走流程。
这句话好熟悉，这句话好熟悉。
但后来发了啊，后来发是发了，
嗯，
但是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目前至少在媒体接待这一块， 代总统的媒体对接是由财政部的官员在做，因为他是财长嘛。
嗯，
就他并没有能够，就是他的总统相当于之前尹锡悦的外交安保团队，一定程度上并没有能够被崔夏木所用。
嗯，
所以甚至我们现在有个玩笑话说什么呢，崔夏木只有一个朋友在政府内部，就是韩国央行的行长李昌镛，这样就他俩是个好基友一样。我们是有过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这其实就说明崔夏木第一个他是个经济官僚出身，而且他可能都没有想到他会成代总统，因为相当于代总统已经被安排掉了一个，已经走了一个，
对，
才轮到了他来上。所以说崔夏木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极端的追求所谓的求稳，包括在这一次我们如果关注了这个逮捕事业就知道，其实公调处和警卫处相当于是，尤其是警卫处的一些上层，当然警卫处内部情况也很复杂，咱一会儿说啊，
嗯嗯嗯，
咱一会儿再好好说说警卫军内部也挺复杂的，就是两个处之间在出现矛盾的时候，崔夏木显得束手无策。
嗯，
甚至崔夏木说了这么一句话，他有一个发言是这么说的，他说从目前的法律体系来看，政府从现行的法律体系下没有任何能够调停公调处以及警卫处矛盾的方式，所以我们恳请朝野两党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共同通过一条特检法案来解决目前的矛盾。
啊，
就相当于在这次逮捕之前戴总统是没有举动的，就这都是靠下面自己 自食其力，自己想方设法解决这些矛盾，
嗯，
想方设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因为他
戴总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对，因为他是一个被迫上来的，所以说解决这种相对比较高阶的这种问题可能他的能力就达不到，臣妾就真的是做不到。然后
尤其他又是个政治问题，然后呢而且很搞的问题是什么呢，崔夏木，而且因为大家知道啊，现在韩国国会民主党是占极大优势的，190席嘛，
对，
300席中190席。但是现在崔夏木的逻辑也很简单，如果这个法案是不是朝野达成一致通过的法案，而是你民主党通过多数票多一席来压倒通过的法案，那我就不通过。目前在所有的争议法案当崔夏木都采用这种态度，你必须朝野达成一致的法案我才签。
嗯，那他这算是唯一的一个尚方宝剑吗？就是唯一的一个制衡方式。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呢崔夏木啊相比于之前韩德珠他也没有那么刚，如果他真的是那么刚的人的话，他也不像韩德珠那样连宪法法官都不任命了。
嗯，对，
直接摆烂了嘛。
对，
现在国会推了三个候选人，然后呢韩德珠没有不给通过嘛，
对，
就不签名嘛。
对，
但至少崔夏木是通过了两个，三个里面通过两个。
对，
因为三个里面当时是2-1嘛，就是共同民主党推荐两个，国民力量党推荐一个。因为这个本身任命本身是在戒严之前就达成过一致的，两个党之间，
嗯，
是达成过一致的，
嗯，
因为当时的议席。但是对于国民力量党来讲，他又不能让这个三个人的这个任命来这么通过，因为这一定会导致尹锡悦的翻盘概率进一步减少，一定会导致，
嗯，
所以说国民力量党一直推。那么从崔夏木的立场来讲，他又不能过又不能不过，就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既不能过，就既不能按照民主党的要求来，但你也不能完全不通过，那么这事就没完了。你宪法法官不任命满的话，宪法法庭就没有办法正常举行了呀，
弹劾的这个就卡在那儿了。嗯，
所以说最后宪法法就崔夏木的玩法就是只任命各一个，你两个党派不是一个任命俩，一个任命一个吗？
嗯，
那一方面我也听你民主党的，你民主党不是说要赶紧通过吗，那我把两个先给你过，先让这个法庭让你开起来，
嗯，
运作起来，但是我又不全通过。
嗯，
对，这就是崔夏木的一个处事模式
平衡方法。嗯，
所以说在这次逮捕的过程当中，崔夏木就显得特别没有存在感。其实公调出身崔夏木是发过函的，请崔夏木控制警卫队这些人，
嗯，
但是后来披露的很多信息就显示了一个问题，警卫处他就是大家我们这样说的警卫处了啊，其实这次逮捕如果没有警卫处放水，逮捕就一定会出事儿的， 就算能逮捕成功，一定也会流血的。
嗯，我在这里和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所说的这警卫处，就是等同于是尹锡悦的禁卫军，就是他的保镖啊，就是总统保镖
啊，
就是保卫总统。
我再这么说一下吧，大家看过武学吧？我不知道大家对武学有没有了解？第五共和国那个武学，
嗯，
武学的开端是什么？就是突突嘛，
嗯，
就是那个金财魁把朴正熙和车之彻突突，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突突的这个事儿，
嗯，
这个突突的这里面车之彻是什么角色？总统警卫队队长。这里被突突的那个车之彻，他就是总统警卫队队长，当时的职位就是。而当时的金财魁是中央情报厅局的局长，
嗯，
然后这两个人作为朴正熙的左膀右臂产生了矛盾，而且后来朴正熙逐步倾向车之彻，这个是一个前因嘛，就是进入武学的前因嘛，
对，
一个最大的背景嘛。这总统警卫队这个角色，他本身就是一个，您可以说是锦衣卫。你也可以说是总统的锦衣卫，或者你也可以说总统的东厂，
啊，
你可以这么解释，就是总统警卫队这个角色。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所以第一，大家记得第一次逮捕失败了之后，当时不是那个什么吗？当然相当于总统的那个警卫处的处长，不是被那个调查吗？
对，
带走调查之前他被辞职了嘛？
嗯。
然后辞职了之后，相当于他不就是那个二把手，就次长代替行使那个领导的职位。但是这个时候开始啊，警卫队内部至少是这个时候开始就产生了那个产生了一些缝隙了。在这个时刻开始已经产生了一些缝隙，就是很多警卫队的队员已经开始自我怀疑了，
就是动摇了他对于保护尹锡悦的这个立场，是吧？
决心。因为这个呢，就要说明一个问题。大家记得十二三戒严的时候，
嗯，
其实当时我们也讲过一个话题，就是韩国的很多军人是放了水的，
嗯，对，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对。
当然，有的呢可能是真的觉得不合理，有的呢可能是一些中，尤其是一些中层、中基层的一些将领就觉得这事儿不合理，我们不能给他抛头露面去，
嗯，
也有这种因素啊。那么到了警卫处这里。当然可能警卫处毕竟它是属于一个保镖了嘛，已经到了。
对。
就禁卫军嘛。
对。
说白了禁卫军身份嘛。所以他可能第一次他是能够勉强维系大家的一个情感的。
嗯。
但是当进入了第二次，而且警卫队每天就是在官邸门口是能看得到那些游行的人呢，一波战争一波反对天人闹。
嗯。
就像那你尹锡悦挺在这里不接受调查挺一天，那这种场景就停不了一天。
嗯，
这第一个问题啊。当然其实这还有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后来就是换的那个二把手是一个强硬派，后来根据媒体的报道他是个强硬派，就是那种誓死守护尹锡悦，
嗯，
就有点这种理念的人，他是，
嗯，
就他可能比那个一把手还要极端心态上，
嗯，
就真的就是那种，就是他就觉得总统警卫队唯一的工作就是守护尹锡悦，
嗯，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心态的人啊。那么这就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当这种很多的强硬派人士他占据了主导权之后，那反向的也会让很多本来就怀疑这件事的人，那本来因为一把手你还在那中间端杯水，那现在一把手也没了，让你二把手开始这么去胡闹的时候，就一定会引来很多人的反对，很多人的不满，
嗯，
这一定会有的。我从一个什么事开始就能感觉到警卫队的一个分隔呢，因为在目前的韩国的电视台当中啊，就是三大台里面 MBC 的整个的报道倾向是最亲那个什么，就最反尹锡悦的，
嗯，
因为他跟尹锡悦有很多诉求，
嗯，对，
他跟尹锡悦存在很多的诉求，
嗯，
MBC 开始突然出现了好多好多警卫队内部人士的一些发言，就各种各样的证件都出现了。我就当时在想，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去学过明朝的历史的话，包括我们如果对于民国的历史有过一定的了解的话，就民国那段时期，如果有一定的了解，这种所谓的包括当年的锦衣卫也好，包括像那个比如说民国时期的什么中统军统也罢，所谓中统军统也罢，这些机构他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保密， 就是你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是要保密的，
要嘴严，因为他是最接近核心的人物。
但是这个机构当他不能保证保密的时候，就是尹锡悦的一举一动都能被爆出来。就比如一个日本媒体竟然能够爆出来说尹锡悦每天喝20杯炸弹酒，你被一个日本媒体爆出来的，还朝日。我当时一想，我说
就是
这种新闻，这种新闻除了警卫队还有谁能，要不就是金建熙本人说的，要不就是金建熙说的，要不就是警卫队说的，这么贴身的信息。而且因为韩国人都很多人都知道尹锡悦是爱喝酒的，但是能把具体的酒的种类跟杯数能够给爆出来的时候，而且是一个日本媒体，日本的主流媒体，我当时而且再加上看的 NBC 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现任的一个警卫队员开始站出来说话的时候，因为 NBC 它毕竟和很多韩国当地自媒体的分量是不一样的，
对，
如果真的被发现，因为在这一刻 NBC 本来就是属于一个反对主流的，就是反对现任政权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的情况下，如果他真的去做了造假而且真的被扒了出来，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对，
对于 NBC 来讲，
对，
就他既然选择站在这一边，所以当时我看到这里我觉得第一感觉是什么呢，警卫队一定有很多人是反感现在的方针的。果不其然，在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 NBC 发了一条新闻，说什么呢，说很多警卫队队员休假去了，就故意在这个时候休假，就不想来呗。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件事情，我个人判断，当然我不是警卫队员，
嗯，
我没法以警卫队员的视角来说，但是我的判断是这样的，其实有一件事应该是彻底惹怒了那个谁，彻底惹怒了那个警卫队员，有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呢，本来呢是一个类似于总就是尹锡悦的律师，律师团成员，律师，就这个律师他可能本来是想打气吧，本来是想本着那个尹锡悦的这个打气，然后说了什么话呢，说了几个事，一个呢就是说如果遇到警察来比如说去强行的比如说要闯过的话，那么你尽管逮捕他就可以，这是合法的，就你可以逮捕警察，这意思就是告诉警卫队员你可以逮捕警察，如果警察要往里闯的话，你可以逮捕那个公调处的检察官，你也可以逮捕警察，这是合法的。第二个，如果说你被那个什么，如果说你被就是告了，比如说被公调处以什么那个妨碍刑事妨碍的公务，告了没关系，我们给你出律师，你一定不会有事儿。但是在说完这句话之后没几个小时就发生另一件事儿，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因为有一些就是那个公调处内部也有一些中层人士，有个别的中层人士，他是反感就是相当于上层的这个动作的，
对，
因为你也可以把警卫队理解成是一个准部队，那部队嘛他肯定有高层，有中层，有基层嘛，
对，
就跟军队一样，那么高层他可能是忠诚于尹锡悦的，但是到了很多中层就不服了开始，那么有一些中层呢他就比如下了指令，你能休假你就去休假吧，实在休不了假你也别出来了，你在办公室坐着也不要出来，就很多下了这样的一个指令，然后这个时候呢警卫队的当时的次长，就因为那个时候警卫队次长是领导人嘛，就二把手，来巡视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不仅要开除他们而且要告他们，让你们自己找律师，你们自己自求多福吧，类似于说出了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而且后来一些法律就是一些法律界人士也分析嘛，就这个事情，那肯定警卫队员自己也会认识一些律师嘛，有一些警卫队员，毕竟警卫队好上百人嘛，也好几百人呢，你肯定也会认识律师嘛，有些人，那么你认识律师，那么你肯定会问呢，他说的话合不合理，我是不是真的能逮捕尹锡悦，不是逮捕什么公调处的检察官，逮捕警察，那肯定律师给他答案是你胡扯淡吧，你有什么权利逮捕人家，人家是拿着正儿八经的搜查令来的，你尹锡悦最多就是算钻法律空子， 因为韩国的很多法律它确实不可能完备，因为它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只能说是在现有的法律体下找到一个相对之下让大家更能够认同的，让主流法律界能够认同的一个惯例嘛，就创造的。那肯定第一个，很快警卫队员就发现一个问题，第一个，人家说什么可以随便逮捕，纯粹胡扯淡。
嗯，
第二个，你不说给提供律师帮我们渡过难关吗？现在你让人家自求多福去，那我怎么，我作为一个队员，我怎么相信你的话？这很难的。
是的，
这对于，然后这就到了第二天，到了第二天就是那个逮捕令开始的时候，当时啊，就是我看后来看了韩国媒体的一个说法，
嗯，
说当时在党的其实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嗯。
因为当时可能就是尹锡悦也好啊，包括当时忠于尹锡悦的这些高层领导，他们可能是绝对于局势是比较乐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他们对警卫队员是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可以来去自由，你们可以来去自由，
嗯，
就你不想走的没问题，你现在就可以休假，我给你批。但是有的实在休不了假的，后来他们也就是坐在办公室也一动不动。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场景，虽然比如说我们就看到直播就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啊，他就是这个官邸现在是在一个山坡上，
对，
然后这是入口，然后他又这么沿着山路这么走上去，中间是有两道防线的，
嗯，
除了人墙啊，咱不算人墙，当然这个国民力量党的议员组成人墙，这个时候我就一会儿可以讲讲，
嗯，
咱不算那个人墙啊，两道防线相当于都是有那个大巴车在堵着。结果呢，警察，因为警察他们是很有经验的，相比公交处的人，我刚才说了公交处是个什么东西，但是你当你征求到了警察的配合之后，因为警察在逮捕这些犯人呢，包括镇压很多游行，他是有经验的呀，非常有经验的一个组织，而且警察当时是把全国的精锐都调过来了，都调到了官邸，所以他们就很快就知道怎么办，第一个拿梯子，警察就准备了很多梯子，用梯子直接爬上大巴车上，然后第二个，如果中间比如说有什么铁栏杆，再拿个割断机把它割断，也就是说警察其实他只带了梯子和割断机，就他们知道这种情况会需要用什么东西，而且特别搞笑的画面是什么呢？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今天这个逮捕画面啊，不难发现就是现场很不仅看不到几个警卫处的人，甚至有的警卫处的人你感觉在带路，就相当于你警察往上爬，哎，警卫处跟着你往上走，就是有的人甚至说了这么一句，就觉得这是就像带路，警卫处的很多人在带路给警察，
嗯，
包括还有一个更搞笑的是什么呢，大家他当时不是堆了很多大巴车嘛，就堵在路上嘛，相当于
对，
用了很多大巴车，结果这些大巴车你知道是怎么走的吗？是当时来逮捕的警察把这个车开走的，
嗯，
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些警卫处队员在摆这些大巴车的时候，直接把钥匙留在车上了。
嗯，
这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一个总统警卫队伍来讲，很明显了，他的意思非常明显了。
没错，
他想做什么？
没错，嗯。
而且这一次为什么还说公调处的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因为第一个。因为这次如果逮捕再不成功啊，公调处可以直接消失了，我觉得至少从政治上从司法体系上他已经就是判了死刑，就你这个机构留的用处是什么，用处是什么，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公调处来讲他是要全尽全力来使这次逮捕成功的，因为他已经丢了一次人嘛，在上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公调处我总是怎么能看他准备非常充分的，他在去逮捕的路上就是在官邸里面啊，他是有警察伴随的，但是在最后就到了，那么就到了官邸嘛，就到了那个坡上的官邸，就是只有公调处的搜查员进去了的，别人没有进去，只进了那个公调处的人，因为毕竟执行逮捕的主体是公调处而不是警察，如果这个时候你警察进去了，那我们能够想象的尹锡悦的下一招就是这个逮捕是无效的，为什么无效，又不是警察逮捕，凭什么是警察把我带走的，
嗯，
我们能想象得到，我们能想象得到他会这么做，所以公调处这次就最后到了之后是只有公调处的人进去了，就警察只是用来相当于是破除这些障碍， 当然，另一方面也是警卫处的普通官兵以及警卫处的很多中层领导，可能也不希望所谓的流血事态发生，甚至于尹锡悦自己，可能也觉得如果这个事儿真成流血，真就最后流了血，那这一定的是的政治后果一定是无法收拾的。那我宁愿我去用一些政治手段来进行争斗，比如说，我们就得看国民力量党了，又出现了这些议员们。也特别好玩，44名议员赞成了人墙在官邸门口，赞成了人墙就是阻止逮捕。当然了，这些人呢胆儿也没有那么大，因为这种做法其实大概率就是作秀，因为你光靠这种人墙你是没有办法阻拦的嘛。而且你真的阻拦，如果真的这个成了妨碍公务，这也很麻烦的这事儿。所以我呢，还是认为这44个议员他们的做法更像是个政治秀，是给支持者们看的。
没错，
因为现场有很多隐形的支持者嘛，就来，你看看啊，我们真的是铁杆，我们是要保护尹锡悦的，就组成了人墙。包括在逮捕成功之后，国民力量发了一个声明，是这么说的：说我们惊讶地发现，公调处已经沦为了民主党的下属外包机构。我们将去追溯对于公调处所有的政治和法律责任。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政界的一个语言，政治语言，这是一种民主党的下属机构。
对啊，
难道这些人是真的相信他是民主党下属机构吗？我觉得也不见得。但是你必须要这么说，才能够被很多所谓的民众去接受。或
对，
者说，他们才会去反响非常热烈，在很多反对民主党的
是的，
人群中，
对，
你只能用这种极端的语言，
对。
他真的能追得了责吗？至少在现在的一个局面下，他追不了责的呀，他拿什么来追责呢？这个本身，我就是执行司法的机构，难道你不知道？你要告我，你要给把往我这里告我，这就相当于是，那不可能的吧？所以说，包括国民力量党在这一次，包括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其实国民力量党啊，就执政党，在这一轮行动当中，就在从尹锡悦这个弹劾啊这个事儿，整体来讲，尹锡悦的一个玩法也非常简单，他的逻辑就是，不是国民力量党，因为他们对于朴槿惠弹劾是有印象的，过早的赞成弹劾，过早的导致朴槿惠被弹劾，最后右翼在好几年一蹶不振。整个右翼势力，所以我相信呢，很多所谓支持尹锡悦的人，尹锡悦又不是朴槿惠，你说尹锡悦有什么吧？我们再说一句大白话，是你朴槿惠，至少你的爸爸是很多老年人怀念的，可能很多老年人看着朴正熙是有一种，哇，我年轻的时候是这么的美好啊，这么的年轻啊，这么的富有活力，可能是对时代的眼泪。也可能是对朴正熙经济成果的怀念，甚至也有可能对朴槿惠是一种，就像公主的感觉，就长公主，就是对朴槿惠是有感情的。然后包括很多人，比如说去怀念卢武铉，因为卢武铉他的人品，因为卢武铉他的人格，很多人怀念他。
是的，
尹锡悦有什么值得怀念的呢？我想问一句，
就是人格
尹
魅
锡
力是
悦
欠缺
有
的。
什么人格魅力吗？这，你就算说怀念金建熙，我觉得都比怀念尹锡悦要强。
怀念金建熙
不是你金建熙至少，不是这话虽然有点不太正确啊，这话我用是句不太正确的话，我觉得金建熙的政治头脑是大于尹锡悦的。
怀念金建熙都可以。
不是，所以我就说最简单的例子啊，韩国是有一些，比如说政治政客的一些那个 idol 组织，就是粉丝组织，比如卢思木，思木卢武铉的组织，朴思木组织，思木朴槿惠的组织，
有金丝木吗？
包括
金丝楠木，
有
金丝楠木，这
金
个
丝木是有的，但是没有尹思木哦。
隐私木没有，那毕竟
因为这个金丝
有脸
木这个
嘛，
组织，它是那个什么，相当于它是就是它的运营者，就是它的运营者是能够直接联系尹锡悦，就是联系到金建熙的。
其实它是一种追星的，就是追 idol 的那种方式在运营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
我觉得
就能推动出来
尹锡悦啊，对，到了尹锡悦这个，其实很多人不是因为尹锡悦的个人魅力支持他，只是因为如果现在让你下台让你灭了，那后面这个右翼就很难收拾了，
嗯，
很难收拾这个残局了。所以说其实很多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外加上对于李在明的反感，外加对于李在明的反感以及对于特朗普的所谓的期待，
嗯，
大家要发现一个问题啊，现在在韩国支持尹锡悦的这些人，他的一个游行形态哦，跟当年特朗普不会山冲击那个是很像哦，
是的，
非常像的，大家仔细观察观察，
是
非常像的，
是的。
而且很多右翼人士他们是寄希望于特朗普上台能够为这个事做所谓的那个证明，
嗯，
很多人是有这样的一种期待的，这也就导致现在韩国的每一个右翼人士都要把自己跟特朗普绑定一下，比如说我要去参加特朗普的就任典礼啦，我要去跟特朗普谈话啦，就这个成为很多右翼政治人士他们在向很多极右翼支持尹锡悦那些支持者们来喊话时候的一个口号，
嗯，
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能量的一种口号变成了，
嗯。你看，
对，所以说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如果再把它捋顺过来，其实很多人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嗯，
有多少人愿意为了尹锡悦
抛头颅洒热血，
比如说所谓的，
嗯，
啊，当然有啊，有的，有的，
嗯，
就刚才我看了，就咱们那个直播开始前，韩联社出了一个新闻，
嗯，
说就是一个身份不详的人士在公交处自焚了，
嗯。
在公交处楼下的停车场。
哎呀，这个。
但是我就是觉得呀，其实韩国就进入了这个状态，其实这何尝也不一个是韩国民众的悲剧，何尝也不是韩国制度的悲剧呢？
对啊，对啊。
何尝不是呢？
对啊。
他会陷入这样的，而从现在的一个状态来看，比如说宪法法院，我觉得至少宪法法院的法官们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研判，就是要真正的比如说度过这个所谓的危机啊，韩国宪政的一个所谓的危机，唯一的方法就是宪法法院加快速度来对这个事情进行判断，
赶紧有一个
结果，只有宪法法院，
嗯，
对，只有就是至少宪法法院法官们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只有宪法法院现在能够终结这个争论了，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宪法法院的加快速度的一个进程，就不分这个宪法法官是什么倾向的，因为你宪法法官任命的时候可能任命方不一样，就推荐方不一样，但是你有基本的要求的，比如说你要当满多少年的最高法官，
嗯，
等等等等，在那是有一些要求，固定要求的，
嗯，
在满足这个固定要求的情况下你才会那个什么，你才能就比如说你有资格被什么政府推荐呢，比如说或者被执政党推荐，在野党推荐，就各种渠道推荐嘛，
嗯，
所以说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现在宪法法院它在加快速度审理，这是能够看出来，因为法律规定是180天，但宪法法院也非常明白这个事儿拖不了180天，虽然法律规定是180天内，但是我们参考卢武铉是60多天，朴槿惠是90多天，而且朴槿惠那一次其实涉及到的那个很多的法，就是那个法律的热点是远远比现在要多的，而且更复杂，
对，
渎职、贪污、干政，甚至是什么迷信，就各种各样因素都加。但尹锡悦这个事情相比之下，结构是非常简单的，
对，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说，目前来看，宪法法院呢是很明显在尝试加快这个速度，在加快这个进程来做的。
好，嗯
嗯，
你看，今天各位看官，我想说啊，我刚刚一直在看着这个表，43分钟。我开场三分钟，这是我做小破圈以来最轻松的一期。我们的全小新老师啊，从这个，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姓袁是些什么？怎么感觉你就是在现场的那40个挡着隐形挡着公交处的人的其中之一的一个角色呢，就感觉好像你就是在其中，在那儿拉着横幅在那儿挡着，我要保护，誓死保护尹锡悦，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呀？你是不是有点啥是吧？你别光出声了，你给我解释一下，
观察加经验， 经验加观察，
大家
能够解决八成的疑问。
有，你看这个各位看官来着了吧？咱们把全小新老师请来这个小破圈，就通过刚刚他说的这40多分钟，这个今天已经不是对口了，已经是单口了，已经把今天的整个的故事，基本上每一个所出场的角色，都把他的人物关系、把他的人设、把他的人物小传都给他说得很清楚了。其实我们也非常明白为什么现在韩国政坛尹锡悦会落得现在的下场。刚才我听这个全小新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本来其实是有准备很多关于刚刚你所说的这些已经抛出来的答案的问题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我们深度的去展开一下，我抛一个点，就是关于现在的这个宪法法院，你某种程度也是对未来的一个判断的点。你刚刚你说他的这个结果是会加速的，因为他的这个案件本身不复杂。我非常同意这个点，因为你对比的点是了对比上一个被弹劾的就是朴槿惠嘛，对吧？并且那个是成功被弹劾的。被弹劾朴槿惠，他和这一次尹锡悦在弹劾是相同的，但是在过程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因为朴槿惠是以朴槿惠为圆心，然后周遭的事情不断的出现问题，然后先去调查周遭的这些事情，全部指向朴槿惠，把朴槿惠给扳倒的。那个是朴槿惠那一次的状态。但这一次尹锡悦是自己挑大旗，成为了主角，成为了我要成为那个被调查的人。
对，这次公调处逮捕是明确说了吗？是内乱首脑
啊！你看看，
是明确的，很明确的，已经
没错，
这是首脑，
没错，就是直指尹锡悦的这个大名。那你想，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比较过程比较清晰，逻辑链也其实每一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唯一不太清楚的就是需要在现在的调查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尹锡悦到底在从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说过什么样的话，和哪些人见过面，对吧？要把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去挖出来，才有可能能够找到比较核心的证据。那么我就想问了，这是两件事情，从调查尹锡悦和弹劾尹锡悦这两条线，你觉得最终的走向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先说刚刚你没有说完的关于调查尹锡悦这件事情。
也不是没有说完吧。我觉得朴槿惠，刚才你说这样一下朴槿惠这个事儿啊，
嗯，
我想做一个比喻，
嗯，
朴槿惠和身边人的关系与尹锡悦和这个内乱罪的这些身边人的关系，我用什么来比喻呢？如果大家，因为我觉得呀，其实很多网民朋友他们对于韩国现代的这些政治人物，
嗯，
最了解的一段应该就是武学社的那一段了
啊，
就武学期间就千斗焕那段时间。
对，
其实如果大家去仔细的去观察过第五共和国这部电视剧也好，包括这个时代也好，全斗焕，大家注意一个点，是全斗焕和跟当年跟着一起嬉逼嬉逼，就是那个，就是在首尔知识电影里面那个什么，成功了就是失败了是叛逆，成功了不就是革命吗？啊，就这段故事，
嗯，
就跟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就西比西比主力，就或者一心会，
嗯，
成员之间的关系。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啊，就全斗焕刚上台的时候，你甚至一定程夸张一点，你可以叫全斗焕和一心会的联合政权，
嗯，
你可以理解为，
嗯。
就相当于就是这在这里面很多一心会的核心成员也是有一定的就权力，或者是也是有一定的就是就有点像王朝年代的初期的时候，
嗯，
就一些功臣的状态，就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权力。但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事件之后啊，那么全斗焕和一心会这些西比西比主义之间的一个关系就逐步演变成了一个君臣关系，
嗯，
就全斗焕才是拍板的人，
嗯，
而下面的是听命于全斗焕的，
嗯，
它是一个金字塔格式，全斗焕是站在最上风的，
嗯，
而在下面这些功臣们甚至是斗争的时候，全斗焕是有能力调停的，并且这些人都要听命于全斗焕，
嗯。
相当于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发生什么时候呢？ 如果大家去研究过中韩关系史，
嗯，
应该知道在有一个事件啊，在80年代初有一个事件叫那个中国的民航客机，中国民航的客机，当时相当于是当本来是呢就是从沈阳飞上海的，就是相当于就是然后当时就劫机嘛，
嗯，
因为那个年代是有一些人劫机的，
嗯，
当时就劫机要去对岸，
嗯，
要去对岸，劫机去对岸，然后最后在这个不断的一个就是交锋的过程当中，最后这个飞机落到了南朝鲜，那个年代咱们叫南朝鲜嘛，
嗯，
还不叫韩国，
嗯，
就落到了南朝鲜这么一个事情。而当时韩国那一侧呢是想用一些契机来打开中韩关系的，
嗯，
它是需要这么一个契机的。所以呢当时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后来它是落到了美军机场，
嗯，
落到了江原道春川的美军机场，它当时这个飞机就是迫降的。就是当然后来有些人开玩笑叫爱的迫降啊，开玩笑的爱的迫降。反正就是它是一个迫降事件。这个迫降事件的时候，当时很多的那个，因为大家知道那个1212当时那批人很多不都是军队在那个一心会后来不就退役了，然后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工作嘛。
是的。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也，然后那个一心会也是不断的在冲新人，就是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
嗯。
那么当时的很多一心会的人，包括在青瓦台总统府内代表一心会利益的很多人，是向全斗焕提议说这个事情是那个什么，因为这是个美军嘛，又涉及到韩美军那个军事同盟等等一系列问题嘛，这里面又涉及到敌对国家，因为当时中国跟韩国所谓的敌对国嘛，还是那个年代，
嗯，
但是这个事情应该是军队来组织，但是被全斗焕一口回绝了，
嗯，
全斗焕要求是外交团队来介入这个事情，由外交团队来控制，而不是由军事来控制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全斗焕有全斗焕自己的一些想法嘛，
嗯，
在国际外交层面上，
嗯，
包括那个时候的那个朝韩关系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变数，
嗯，
就这件事情之后，很多韩国历史上就认为，就是全斗焕和一心会之间的关系就逐步转变成了君臣关系，
嗯，
我为什么讲这个武学这个故事呢？啊，是因为我要去比较朴槿惠弹劾和尹锡悦弹劾的事情，
嗯。
就是在朴槿惠弹劾的时候，大家看啊，朴槿惠是中心，朴槿惠是有一个同心，以朴槿惠为原点画一个同心圆，
对，
他是画同心圆的关系，
对，
就这些人不仅可能跟朴槿惠是平起平坐的，甚至像崔顺实可能这比朴槿惠还要再上，
对，
当然从朴槿惠的角度来讲，他以他的认定是我只是因为我失去了那个父亲啊母亲啊，所以我依赖他闺蜜了，没想到闺蜜干任务是背刺我，
嗯，
但是从关系来看，至少这个所谓的闺蜜跟朴槿惠之间是平等的关系，甚至可能闺蜜朴槿惠还要高，
嗯，
一定程度上啊，
嗯，
所以叫干政嘛，
对，
这个词就叫干政。但是在尹锡悦这件事上，不是以尹锡悦画同心圆，而是以尹锡悦画一个金字塔，
嗯，
人物关系金字塔关系，
嗯，
首脑为什么管尹锡悦叫内乱首脑这个词？就是公调处在调查的时候，因为尹锡悦是在顶尖的，在这个塔顶尖的，然后在尹锡悦的下面，比如说就有什么前情报司令官呐、啊，
嗯，
包括国防部长啊，有这样的一些人，然后在这些在下面。又有为这些人去服务的一批人，
嗯，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的事件画到尖，画的结构来，顶点还是尹锡悦，当然不排除这个顶点是金建熙啊，这咱不能排除，就只是说这个结构是这样的，这就是尹锡，就是尹锡的弹劾，朴槿惠弹劾一个最大的区别，
没错，
他人物的架构是变了，这当然我是拿第五共和国来类比，我是拿第五学来类比啊，当时。那么就说到刚才你又问这个问题 ，OK？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影响，因为我刚才一直说一个问题，是两轨，目前是在两轨进行的，
对，
就是以公调处为代表的联合调查本部
调查
做的刑事案，
对，
刑事案以及宪法法院对于尹锡悦的弹劾，这是两轨啊，
是的，
因为正好呢，我在周天的时候啊，就是上个周周日。我和就是人大还有就是那个中国政法的老师一起做了一个论坛，
嗯，
大家可以去搜啊，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搜一搜，
嗯，
在那里其实对韩国法律分析比较详细的，反正呢我是想说什么呢，就相当于这是两轨， 那么宪法法院这一侧你可以怎么理解呢？国会是一个原告，
嗯，
国会是原告，然后尹锡悦是被告，
嗯，
然后诉求就是原告的诉求就是罢免尹锡悦，
对，
这是这样的一个法庭，你可以理解为，
对，
它是一个法庭，其实它跟调查又不太一样，刑事调查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法庭跟调查肯定是不一样的呀，肯定不是一类东西。所以说对于法庭，在法庭上来讲，大家能够看到目前尹锡悦是在拖延，极力的拖延时间，就挑刺儿、
嗯、
按我们的话来讲就是挑刺儿，
嗯，
各种各样的挑刺，就刚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管辖权问题，
然后程序正义问题，对吧，
包括，对，包括我们如果再去看尹锡悦今天发了个9000字的演讲，还有一句话说是用虚假文件
嗯
来进行调查、嗯、这个是什么事儿呢？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其实体现公调处的一个非常不成熟，
嗯，
因为公调处在就是这次准备这次调查的过程当中，让第韩国陆军第55旅团发了一个函，说请求配合，因为就是公就是因为总统官邸的周边是由55旅团来负责的，陆军55旅团，
嗯，
然后55旅团呢就回了一个函，然后公调处对外说55旅团同意配合我们了，
嗯。嗯，
对，但是呢很快这个律师团又站出来了，就尹锡悦的律师团说，你这个公调处这个公函根本就不对，因为我们也询问55旅团了，55旅团他们自己告诉我们，他们向公调处的回复是，我就是你们如果要进官邸的话是要和总统警卫队进行商量，
嗯，就是换句话说跟我无关，
我们、
啊、
就我们没意见，我们对你做这个事没意见，
嗯，不介入，
但是你要去找对公调处，
嗯，
然后就是尹锡悦指的就是这件事儿，
我懂了啊，
就说你虚假公函，你是在那个误导群众，你是虚假公函，你是发假的，你是公布假的东西，这其实就是公调处的一个不成熟嘛，相当于，因为他没有一个实战经历，
嗯，
所以说啊，就这样的一系列事情来看，我们很容易看到尹锡悦的玩法，而且现在大家可以看新闻，尹锡悦调查的一直沉默不说话，
对，
啊，你问我什么不说。我就不说，
嗯，
反正我就先拖48个小时呗。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韩国法律上逮捕令跟我们中国说逮捕令不是一个意思，
嗯，
韩国的逮捕令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逮捕令下来之后，我可以把你带走调查，但你最多只能扣我48个小时，
嗯，和我们的48个小时
以后
一样啊，
不一样，不完全一样，跟我们的逮捕法律意义上不完全一样，
嗯，
然后逮捕之后。你要申请拘留令，拘留令是最多可以拘留20天，
嗯，
但是这个也要需要法院来审，需要拘留20天，然后20天之后再延长或者是放出来，你要做一个判断。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尹锡悦这个战略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大家只要听在这里非常非常明显他想做什么，就包括所以当时啊，我昨天我就说过，我说尹锡悦就算逮捕进去了，他一定一句话不会说，但凡他说了我觉得算我输，他说的、
嗯、
他说话算我输，
嗯，
我觉得因为韩国法律保障那个沉默权嘛，
嗯，
是保障的嘛，就是你可以进去不说话的，
嗯，
你是可以的。Anyway， 所以说现在这个局势呢，我们再去回顾，我们再去往向前看啊，现在这个大局势，是所以说现在的宪法法院啊，宪法法院这一端和刑事调查这一端，两端它不直接关联。但是一端的结果是一定会影响另一端的，
这就是我正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弹劾的这个法庭，就是所谓的宪法的这个法庭上面进行这个原告被告之间的辩论，会不会因为调查当中所调查出来的一些蛛丝马迹的事情而左右了弹劾的这个事儿？
首先我刚才跟大家比较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检察院的调查起诉和宪法法院的法庭争辩，这是两个概念。
嗯，
首先，
对，
这是两个概念。
对，
那目前呢，这是在国会呀、啊，在提出那个弹劾的时候啊，国会提出弹劾的时候，他给尹锡悦的罪目是两个，渎职和
内乱。
内乱，
对，
对，两个罪目。然后呢，国会方面呢，就提出了一个请求是什么呢？我现在只是把内乱罪去掉，在那个弹劾事由当中，
啊，
就我只留一个
渎职、嗯、
就滥玩忽职守，
嗯，滥用
渎职，
嗯，
对，滥用职权，对，滥用职权这个呢，当然在右派和左派的理解不太一样、
嗯、
右派就认为是国会服软了，
嗯，
甚至右派要求重新审议弹劾，因为你弹劾事又变了，
嗯，
你国会要重新过一遍，
嗯。
目前呢，就是这个宪法法院认不认可啊，可能还得看。但目前国会是提出来了、
嗯。
但是从国会的角度呢，我们有另一种解释是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尹锡悦的极度不配合的状态。包括我们说上一次宪法法院第一次那个辩论，
嗯、
为什么只持续四分钟？这个上热搜了嘛？
嗯。
原因很简单，第一个尹锡悦他本人没来，第二个他们只审议一个事件。就是是否同意尹锡悦要求回避由共同民主党推荐的那个法官的请求。
嗯，
就尹锡悦要求回避，要求这个法官回避。
嗯，
因为你是共同民主党任命的，你是左派。
嗯，
我觉得你不公平。
嗯，
当然后来是全体达成一致否了。
嗯，
就把不仅否了这个，而且要求尹锡悦不能再以回避法官这种方式拖延时间。
嗯，
对啊，对，我们再回到这里，我们再回到这件事情上。那么尹锡悦目前战略是很明显的，他是要走长期路线，
嗯，
要通过打所谓的舆论战，
嗯，
来就是缓解目前的再加法律程序加舆论战，就这两点嘛，
嗯，
来尝试动摇这个法律的一个正统性。那么从这种情况来讲，如果你是国会的原告方，你因为你的诉求是一致的，而且他做的事情是这些事情，不管是不是有内乱罪。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少提诉讼提一个罪目就会导致说你的结果会变化，你干的事儿是一样的。
嗯，
你干的事情没有变化，事实性都没有变化。对国会有可能的判断就是我少数一个罪，反正尹锡悦这么不配合，那么我举证的压力也会小一点。
嗯，
举证的压力也会减小。
明白了。
所以说国会的策略应该就是先把弹劾先过，先过弹劾。
嗯。嗯，
只要他不是现任总统职位，那么怎么查都好查。
嗯，
然后他不是总统，
懂了。
我觉得这是目前国会就包括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方面的一个策略，
就是我破你精深，对吧？先把你的这个精深先给你破了，破了以后，后面你作为一个已经被弹劾了的，就是前任总统，那我要动用的工具对于你来说就更多了。你首先第一点，你自有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总统卫队就没了，对吧？然后再加上对于你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周围的人因为墙倒众人推，对吧？那自然而然你倒了，那周围的一些所谓的证据链也就浮现出来了。这个是属于国会上面的这个。
而且还有一点啊，
嗯，
还有一点，我们怎么能够看出来尹锡悦目前什么状态呢？啊，现在尹锡悦出现了一个很矛盾的一个陈述，
嗯。
就今天尹锡悦的律师团向宪法法院提交了一份答复书，
嗯，
就宪法法院质询嘛，说你为什么当时戒严令的时候推出一个那个布告令，
嗯，
大家有印象哈，是123那天是有个布告令的，
对，
布告令当时提的几点，一个是禁止国会的活动和集会示威，
对，
以及根据戒严法的处决医生，
嗯，
大家有印象哈这个事情。然后今天呢，律师团是给了一个答复书，说尹锡悦为什么发了这么一个布告令，是因为他的手下抄错了材料。
又
这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话的逻辑是什么呢？就相当于他的意思，这个布告令首先不是尹锡悦写的，是那个金龙贤写的。金龙贤在写的时候呢，他就参考了之前的那个戒严布告令。因为我们说过，上一次韩国发生是四年前，
嗯，
1979年嘛，就他抄的是1979年的布告令，然后抄的时候呢，抄错了，
这都滑稽，听着都滑稽，
本能的忽视了，就是这段话，就相当于直接放了出来，
嗯，
那意思就是我本来不想停止国会功能，但是呢，进楼线抄错了材料，所以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布告令。
这种话说出来，
所以在布告令表达不成熟，
他自己都哎呀天哪，这就是他的策略了。
其实从法律逻辑啊，其实从法律逻辑来讲，这个事情法律逻辑来讲，其实理由是非常好反驳的，因为你说的话跟你的实际行动是不符的。 因为检方包括检察院也好，包括国会也好，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你真的尝试去
停止
控制
国
国
会，
会。
对对对，嗯。
对，其实是行动不符的，但是他交了这么一个答复书。我觉得大家听这件事啊，这是一个我给大家留的一个提示，大家就可以想一下现在尹烨的心态是什么，所以大家可以猜了，
明白
可
了。
以猜测出来。
哎，你看，今天很高兴啊，在这个尹锡悦被逮捕的时候，我们围绕着尹锡悦被逮捕的这件事件，周遭的所有的角色，我们都听这个陈小新老师，单口为大家详细的从头到尾全部描述了，包括他的内心的斗争。我觉得这个陈老师就像什么，就像飘在南山的幽灵啊，就是到处都能看，就是你们在想什么，我陈小新都知道啊。这个剧本，我觉得那些检察官还有公教处的应该去陈小金家去看一看，他家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这个对吧？就是这些细枝末节的啊，通函的相关的一些信息，知道的非常详细啊。很高兴啊，在这个今天这期小破圈的最后呢，我拿出了韩国的前任总统的一本自传啊，这本书我不知道陈小新应该是有的啊，这个命运，真是命运，你看陈小新就笑起来了。我为什么会拿出这本自传来呢？我这本自传其实我早看完了，但是每每一涉及到韩国的事情，我觉得都逃不脱这本书里面所说的很多故事。比如说啊，文在寅在这本书里面一开始，说到了之前关于卢武铉这个所谓的斗争啊，他们的这个韩国国内的政治斗争的内容，他称之为这叫政治报复。然后对于李明博这一方，不配合交接，然后甚至是暗藏一些这个应该怎么羞辱。卢武铉的相关的一些故事，他称之为这是非常龌龊的，一种表现，说得非常直白。然后，同时里面有专门的章节讲到关于拘捕令，但是这个时候的拘捕令是对于这个卢武铉啊他们的这个故事里边的，所以说。很多故事你看到的这个标题的时候，你仿佛感觉到好像很多故事都在反复的重复上演，然后最后就到了耻辱的一天，而这个文在寅在最后他的这本自传最后他引用了一首诗，是都中焕所写的一首诗，叫做《远行之水》，我觉得就特别的，哎呀，让你感觉到好像韩国的政治正如这个诗里边所说的，说了句什么样呢？他说：“其实很多的水抛弃了自身，已经腐烂了内心，迷失了方向。而这些水或者已经被污染，已经是腐臭不堪。这是他对于他经历的很多故事所最后想到的这首诗。而最后，他也就自清说了一句话：‘看看那些找回自我、带着浊水一起上路的水流吧，让浑浊的水。’”不再浑浊。其实你仔细想想，文在寅现在所干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逃避，当一个老农，对吧？然后这都默哀我啊，跟我没关系。所以你看，韩国的政坛不就是在反复的上演浑浊的水，顺着浑浊的水流一直流下去，我流到汪洋大海的这种故事。这就是我想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每每想到，我都会拿这本书出来，里边有很多东西都是现实报啊，这个。
我觉得吧，老尹啊，就是这次事儿啊，我觉得他的就是这一轮，其实他观感是很难看的。我觉得真的很难看，难看在哪儿呢？刚开始鼓动这些支持者老百姓，相当于是专门写亲笔信，鼓动他们去那个什么，就相当于去支持他嘛，一起守卫国家嘛，所谓的。然后呢，再让警卫处，相当于是警卫处，他之所以能够下达这样的一个指令，其实背后还是尹锡悦嘛。甚至呢，警卫处次长他是传过这样一句话，他跟这些官兵们就说嘛，说哎呀，尹大总统觉得呢，我一定要好好请你们吃顿饭，觉得平时对你们那个什么不够好，
开始
我一定就我夫妻就煽情嘛，就跟官兵煽情，
啊，开始玩这种牌。
然后呢，最后， 到那个来跟前了，公教处的这个调查官来跟前的时候，突然尹锡悦就开始谈条件了，说啊，我要自己走出去，我要自己出去，你们先撤，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接受调查，
嗯，
就开始谈条件了。
嗯，
然后一直到最后他就是发了那份声明嘛，说自己是为了避免流血，
嗯，
才那个什么，才接受了调查。这仔细回过头一想，这个事儿啊，这很多事儿是不符合常理的。
嗯，
他应该来做这件事儿，不是一个符合常理，或者是不是符合韩国常规的一个政治操作的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又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我说这些呀，当然有一些是韩国那边的一些朋友跟我讲的，也有啊。
嗯，
但是大多数还是来自于我的观察加上我的经验。
对，
就让我觉得很可悲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不符合，当这样一个不符合常理的事情，我竟然能够想得通的时候，我觉得是蛮可怕的。当我能够想得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蛮可怕的。
嗯，你说到
就我发现我的
灵魂的问题，
对，就我发现这个不符合常理的事情，我竟然能够想得明白。因为我是也就经常关注韩国的那个政坛的一些动向嘛，就是当这些动向跟我今天看的东西结合起来，我竟然能想得通他的逻辑，就我竟然能够想得通尹锡悦是怎么想的，我其实有时候觉得蛮吓人的这个问题。
没错，正如你说的那句话，就是当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变得合理了，这就是很恐怖的事儿了。其实最危险的时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发生了。
就我最后啊，其实我还是那个想起了一首歌，
嗯
，You are my destiny，
有这，天哪
，You are my destiny，
突如其来
，Today，You are my everything， 그대만 보면서이렇게소리없이불러봅니다。我突然想起这歌，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就那个什么，我就不跟大家解释了啊，大家自己找歌词自己琢磨。反正我就想起这歌了。这最后真的我就想起这歌来了，作为结束歌。
这期小破圈真的是，任何不合理的事情好像都变得合理了。现在就是他唱起歌来了，这个事儿。这个是小破圈最危险的时候。好，哎，今天很高兴啊，和这个全小新老师咱们线上聊了很多关于韩国政坛相关的事情。我坚信韩国政坛现在它只是一个局部的或者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事件，后面还有事儿的啊，后面还要有事儿的，包括控辩双方如何自辩，以及尹锡悦的总统这个之命还能延续多久啊，就看他们彼此命运的造化，我们也就继续当一个吃瓜群众。我举着文在寅的头像就结束今天小破圈的所有的节目，感谢大家，来和大家做个 say goodbye 吧。
拜拜
拜拜拜拜。